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远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在新约中有关拆传的一些的信息。从四福音，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世界的光，是世人的救主，也是万王之王。从耶稣基督在世界传道的时候，他服侍犹太人，也服侍外邦人。从约翰福音3:16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像天父一样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以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就有五个大使命。耶稣基督吩咐他所有的门徒要倚靠圣灵，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落传扬福音，建立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要把耶稣所有的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在保罗书信中，我们得知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们也看见保罗的心态，就是他觉得欠了所有人福音的债。在保罗的拆传工作中，我们知道拆传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是需要团队合作的。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神只是把传福音的工作托付了所有的基督徒。最后启示录让我们知道，这世界有一天未结束，在那个时候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了，拆传的工作已经完成，新的天地就开始了。今天让我们来思考拆传与圣灵的关系。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其中一位。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16告诉门徒说，他要差圣灵来。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的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圣灵引导信徒，给能力信徒，在世界中做见证。圣灵也用神迹奇事证明信徒所传的道。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他制定差传的方案，这差传的方案并不是随意随机的，而是从亘古就有。就好像以弗所书1:4所记载，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灵的方案包括启示、管理和转化这三方面。圣灵启示救赎的过程是救恩由犹太人开始的，但很多的犹太人未拒绝。保罗的罗马书11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的心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救恩就先传给外邦人。等到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的全家就要得救。我们现在就在第一个的时期之中，在这个的时期，教会必须向世界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不过纵然教会向万民做了见证，不就等于世界所有的人都归向基督的？因为虽然基督的心是向着世界，但世界的心却不是向着耶稣基督的。换句话说，教会要做的是把耶稣基督带到世界所有的角落去，而不是把世界带到主的面前。要是我们把世界带到主的面前，世界肯定会抗拒。要是我们把主耶稣带进人的世界，那我们就是带着耶稣的生命和爱进到他们的当中。所以一方面，教会要做的只是忠心的、尽力的在倚靠圣灵之中向世界做见证，而不计较有多少人信了主。另外的一方面，爱永远是拆传的动机。第二，圣灵管理所有拆传的工作。 意思就是圣灵预备拆船的资源，定明拆船的目标，安排拆船的事工和制定拆船的方式。圣灵他预备拆船的资源，这包括工作的人或者是宣教士和所有的金钱。圣灵按自己的心意差派信徒。圣经在使徒行传13章2节这样记载，他们侍奉主进士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请注意，圣灵说是圣灵自己说，为我那就是圣灵为他自己，意思就是圣灵按他自己的心意做安排。圣灵在不同的环境底下预备和感动拆船的工人，比如说彼得、腓力、保罗，还有莫拉蒂、科里威林等等。在使徒行传当中，圣灵明明地告诉腓力酒进埃提厄伯的车子，然后腓力就找了机会向他传福音。使徒行传的第11章记载了彼得看了一项以后，哥尼流的仆人就来邀请彼得去他的家里面传福音。使徒行传的13章特别记载圣灵在保罗的拆船工作当中就充满了他。在19世纪70年代，圣灵感动了美国的莫拉蒂到中国去做拆船的工作。莫拉蒂出生在很富有的家庭，受最好的教育，也是高材生。他的法文、希腊文、西班牙文、德文在学校都是班上的第一名。他可以选择过很好的生活，但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放下一切，到中国的农村向贫穷的中国人传福音，也服侍农村里面的妇女。大概在18世纪，英国的一个小农村有一个小孩子，他的名字叫克里惠莲。他十岁的时候成为鞋匠学徒，他要干活养家，但他很努力的学习。在25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位的牧师。他努力的推动拆船，但是教会里面没有人同意他，也没有人支持他。圣灵感动他，也为他开路，他就在31岁的时候成为宣教士，到印度做拆船的工作。除了预备工人，圣灵也为拆船施工预备用的钱。圣灵感动了信徒为拆船的施工来做奉献。戴德胜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自己是宣教士，到中国做拆船的工作，向中国人传福音，建立教会。但他看见那个时候的拆会在本土的国家，那拆会呢，其实是安排宣教士到海外做拆船工作的机构。这一位的戴德生，他看见自己的拆会在英国，所以不明白宣教士在中国里面实在的需要。圣灵就感动戴德生成立在拆船国家里面的拆会，就是在中国里面呢。但是没有众派的支持，没有很多教会的支持，那就等于没有人也没有钱，那怎么可以成功？但圣灵感动他，戴德生就听见神的应许说，你若顺服我的命令，我就负全部的责任。他相信神的应许，就把自己所有的十英镑献上了给神。十英镑当然不够，但戴德生相信的是神的应许，内地会终于成立了。今天内地会每年的开支超过1500万美元。圣灵也制定拆船的方式，那我们需要理会方法吗？那是肯定的。记得撒旦带耶稣基督上最高的山，把世界一切的荣耀指给他看吗？撒旦向耶稣说，只要你拜我，世界就是你的了。但耶稣拒绝了。耶稣基督他选择的是十字架的路， 来完成救赎的工作。圣灵所用的跟耶稣基督的吩咐都是一致的，就是用神的话语，那就是圣经了。从众门徒的生活见证、祷告和神迹奇事来证明所信的、所传的是真的。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记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可见能让人心改变的不是什么高言大志，而是神的话语。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差传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传扬神的话语。众门徒的生活也是极其的重要，主耶稣差众门徒去，就是要活在不信的人当中，每一天都尽力的去爱他们，好像主耶稣从天上降下来活在我们的当中，显明他对我们的爱一样。因此我们传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又吩咐我们必须彼此相爱，那我们就必须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在世界面前做见证。保罗也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亲。所以不要说你只要看神，不要看我的行为，因为我不完美。彼此相爱不需要完美的，彼此相爱也不容易。要是很容易的话，主耶稣就不需要命令我们了。但是我们总不能够向世界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了彼此相爱的生活。差传的工作不能够没有祷告，神喜爱他的儿女向他祷告。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就以一个比喻教训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雅各在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因此差传的工作从求神兴起和差传宣教士，到宣教士在海外工作的需要和挑战，众信徒都必须很努力的祷告，差传的事才能够有果效。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有一个小教会叫莫拉维亚教会，他们在18世纪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复兴，就有24位弟兄和24位姊妹组成了祷告连。他们在每一天的24小时不停地轮着祷告一个小时，后来就越来越多人参加了这个祷告连。这个小小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坚持了这个祷告连整整100年。这个小教会在65年之间就差了300位的宣教士到世界不同的角落传福音。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也不要轻看祷告的能力。圣灵用神迹奇事证明所传的真道，这是在圣经当中清楚可见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亚拿尼亚夫妇他们弃控圣灵给神审判就死了。使徒行传十章，彼得向哥林流一家传道的时候，圣灵降在个人身上，他们就讲方言。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保罗让犹推古复活，神迹奇事不限于使徒的年代。在好几年以前，在缅甸有一位基督徒向我们做见证，他说他信了主，他就向爸爸传福音，但是呢，爸爸不信。有一次 当他们收了禾稻以后，就放在地上要把它晒干。在晒干的时候，爸爸就看见远方有一片很大的雨云要飘过来，要是河道给雨打了就没了。因此父亲就向这位的弟兄说，你的神既然是这样的大能，那你就祷告了，看他能不能够让雨不过来。这弟兄祷告，雨就飘过去了。虽然是这样，爸爸没有信主。第二年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又发生，爸爸又让弟兄祷告，祷告了以后，这些的河道又保住了。但是这一次爸爸还是不信。第三年又是同样的情况，这位的弟兄又祷告，雨云又飘走了。这一次他父亲相信了，他说第一次可能是刚巧，第二次可能是我的运气好，但是第三次没有这么多巧合的，一定是你的神，你所信的神是大能的神，所以我一定要相信你所传给我的耶稣基督。圣灵来了，就赐予信徒能力，也引导信徒到世界各地去见证耶稣基督，伸言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救赎工作。圣灵也定明差传的目标，当然最大的目标是让万民万族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圣灵的目标跟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不会有分别的，但是圣灵对每一位的宣教士所给的感动可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神给保罗差传的对象是外邦人，虽然保罗很努力地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呢，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使徒行传》18:6就记载，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就专心地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了。圣灵也感动不同的宣教士去服侍某一个族群，比如说圣灵感动美国的莫莱蒂去中国的农村传福音，圣灵感动英国的克里辉莲到印度去传福音。讲到克里辉莲，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的牧师，有很好的工作，教会的长老对他要去外国传福音也很反对，跟他说在本土就已经有做不完的工作，为什么你还要去远方。但圣灵感动他，他还是去了。在1950年代，圣灵感动一位的宣教士艾略托到非洲的亚马逊河向那里的猎头族人传福音。他跟好几位的宣教士坐小型飞机一同去，只是飞机一降下，他们全都被杀害了。他们的离世感动了很多的弟兄姊妹起来，一同再去那里向那些的人传福音，包括亚勒特他的妻子，后来那些的族人都相信了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圣灵感动宣教士到某一个地方做很全面的传福音的工作，包括认识和跟本地的人建立关系，然后把握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就带领他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成长，帮助他们建立教会，直到他们能够跟从神管理教会，然后执堂。那个时候宣教士就可以离开了。但是呢，有一些的时候圣灵感动宣教士到某一个群体当中是做一项很专门的工作，比如说在今天圣灵就感动不同的宣教士到落后的群体当中为他们翻译圣经， 这些的宣教士到了一个群体当中，就学习那个群体的方言，然后为他们做文字，再为他们翻译圣经。他们当然也传福音，也教导出信的基督徒神的话语，也做其他的服事，但是呢，他们所专注的是圣经的翻译。一般来说，翻译的工作做完了，他们就离开了。有一些的时候，圣灵感动宣教士到某一个地区做预备的工作，为要帮助以后去的宣教士们。比如说宣教士大卫利文士通就是一个好例子。圣灵在他25岁的时候感动他到非洲当传教士，做传福音的工作。2年以后他就去了。他在非洲工作了大概有33年的时间，他去了很多的地方，甚至深入非洲的内部，但他去不同的地方主要不是传扬福音，而是把不同的地方记下来，画出地图，为后来的宣教士们做预备。当一个地区的基督徒多起来，圣灵有时候就感动有丰富牧养教会经验的牧者到那个地方帮助弟兄姊妹建立教会。当一个地区的信徒多起来，教会也开始多了，圣灵就感动有不同恩赐的仆人到那个地方做培训的工作。圣灵也安排差传的工作，圣灵是按他的心意感动宣教士到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地区做差传的工作，圣灵也按他自己的心意让宣教士离开某一个地方到另外的一个国家做差传的工作。可能这个宣教士离开了他自己的国家去另外的一个国家的时候呢，是服侍同一个族群或者是另外的群体。使徒行传16:6就记载，圣灵把握了时机与环境，所以禁止保罗他们去佛吕加，而让他们去马其顿继续传福音的工作。在18世纪，有一位的牧师耶德逊，他因为圣灵感动，就拒绝了在波士顿最大的教会牧养教会，而当上了宣教士。本来他的计划是要去印度做差传的工作，他去了印度，却在一个月内因为环境而必须离开，然后圣灵就引导他到了缅甸侍奉，他就一直在缅甸侍奉37年，直到他离开世界。无论是个人或群体，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差传的工作与《使徒行传》2章的记载都是一致的。先是楼房内的祷告，然后是圣灵的充满，最后是有力的见证。很多的时候，差传运动都发生在福信运动以后，就好像18世纪的莫拉维亚宣教运动，就是在金钱主义的大复兴以后产生的。圣灵他也转化受众的生命，有宣教士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圣灵就让那里的人听了福音以后就接受。圣灵使用的方法主要就是神的话，差传最有效的方法是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语。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葛陵兰岛，有一位丹麦的宣教士汉斯，他盼望把这个岛改变成为基督教的海岛。他认为应该在传福音以前就把最好的教育给岛上的人，训练他们过一个很有规律的生活。但是呢，他在岛上工作了15年而没有成果，最后呢，他在很失望的情况底下就离开了。不久，莫拉维亚的宣教士约翰，他接上了这个的工作， 约翰只是按照圣经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赎工作，岛上的人很快就受很大的感动，也接受了福音。神的话语实在是神的大能，但是拆船的工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效果。我想神所要求的是爱的忍耐，在忍耐当中不停地爱这个的群体。比如说莫莱维亚宣教士在拉布拉多北部的一个小镇工作了33年才看见成果，而克里辉莲他在印度工作了7年以后才有地位的印度信徒，耶德信也是在缅甸工作了7年以后才有第一位的缅甸信徒。弟兄姊妹，总结来看，圣灵计划拆船方案，圣灵管理拆船的过程，圣灵转化受众的生命，在今天要完成的工作仍然很多，但是呢，我们不要担心，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工。让我们以一个祷告作为结束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圣灵在万事以前就计划了拆船的工作。圣灵他启示，圣灵管理，圣灵也做转化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求神使用我们在拆船的事工上有份儿，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各位，我们下一次在空中再见。
耶稣。